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感恩大法救度，中国大陆民众恭祝李洪志大师新年好；湖北周秀华被非法判刑六年，家属控告法官滥用职权。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虎年来临，在法轮大法中受益的中国民众感谢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无私慈悲的救度，恭祝李大师新年快乐。黑龙江省黑河市孙武县一位民众在给明慧网发来的信中写道：我不是法轮功学员，我知道法轮大法好。去年我突然得了脑出血偏瘫，在医院什么都不知道了，是您的弟子一位法轮功学员在我昏迷时不断地在我耳边告诉我，一定要在心里诵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这样我慢慢地清醒了，您的弟子把您的讲法录音的小广播给我送到医院里，我就每天听，我的病很快好了，现在我和正常人一样，这一切都是大法师父和大法对我的恩赐。在新年到来之际，给慈悲伟大的李老师拜个年，祝师父新年快乐，盼师父早日回归故里。山东省诸城市一位明白真相的老人说，2014年秋，我骑着电动三轮车窜进路边沟里，造成头颅破裂，颅内淤血，当时就昏死过去。我被好心人送医院，医生说我很危险。我平时喜欢看大法弟子给的资料，看过很多，看完后我就转给别人看。我知道大法师父有神功，法轮大法是救人的，我就听大法弟子说的，每天我都在心里念法轮大法好。这次在医院清醒后，我在心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很快就康复了，医生都感到惊讶感叹。我已是近80岁的人了，别人都说我捡了一条命，我知道是大法师父救了我，谢谢大法师父的救命之恩，衷心恭祝师父过年好。湖北武汉市黄陂区大法弟子的家人说，作为家人，一路风风雨雨陪伴着家中的大法弟子走过来，见证了大法弟子对师父的坚信和至高无上的崇敬，也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只有对大法师父的深深的敬佩与感动。这些年我在大法中受益太多了，看到感受到大法是最正最好的，对社会和家庭有百利而无一害。在红色恐怖的巨大压力下，我无怨无悔，绝不相信中共的欺世的谎言。谢谢您大法师父，您不辞辛苦地保护着众生，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每天都在诚心敬念，已融入我的生命中，再次深深地向您跪拜叩首，大法师父您辛苦了，谢谢师父的保护。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月26日，湖北省武汉市73岁的法轮功学员周秀华女士被汉阳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周秀华不服判决，提出上诉。2020年7月15日，周秀华和老伴被警察绑架到吴家山街派出所，警察在家中无人的情况下非法抄家，后来周秀华的家人被勒索3000元保释金后，办理了所谓的取保候审。第二天，周秀华与老伴回到家，发现除了法轮大法书籍等私人物品被抢走外，家里两本珍藏50年的集邮册也不见了。在周秀华多次强烈要求下，警察才给了非法抄家清单，集邮册却没在清单上，而清单上没有见证人、持有人、保管人、办案人的签名，没有派出所的公章，没有日期。2021年1月28日，周秀华被警察带到派出所，被连续四次体检，在身体检查不符合关押条件的情况下，仍被强行送武汉市第一拘留所。12月22日，周秀华被汉阳区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开庭，法庭走过场只进行了20多分钟。汉阳法院指定的律师跟检察官串通一气，当庭没有结果。一个月后，武汉市中级法院书记员杨阔电话通知周秀华家属， 周秀华被非法判刑六年。2022年1月27日，周秀华家属向武汉市汉阳检察院、武汉市检察院、湖北省检察院、汉阳法院、武汉市中级法院等部门邮寄了控告武汉市汉阳区法院刑庭法官邓伟的控告书。控告书中写道，汉阳法院刑庭在明知道周秀华委托了家属作为辩护人，却回避这一事实，对家属辩护人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就指派法律援助律师给周秀华。作为周秀华案件的直接责任人，刑庭法官邓伟犯了滥用职权罪。被控告人邓伟无视周秀华冤案中警察违法犯罪的事实，无视检察官吴松恩不严格审查案情，行使自己的法律监督职能，明知周秀华没有任何犯罪事实，却公然违法起诉周秀华，故意制造冤假错案的事实，并且不主动告知家属开庭事宜，指派律师视频开庭，种种行为已涉嫌包庇公安办案人员，制造冤假错案，严重失职渎职，被控告人应该对其失职渎职行为承担法律责任。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3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突破观难看神韵，欧美观众谈受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月25日至31日，美国神韵艺术团将世界第一秀带到美国的南达科他州苏普市、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田纳西州孟菲斯、科罗拉多州科泉市以及欧洲的奥地利萨尔兹堡。各地主流人士观看演出后纷纷表示，神韵带给他们快乐、希望和精神上的提升。受疫情影响，今年人们突破重重难关，终于得以进入剧院。在奥地利，除了要求观众出示疫苗证之外，还要出示核酸与抗原检测证明。一对来自德国的老年夫妇居住在疫情重灾区，进入奥地利萨尔兹堡的剧院需要提前自我隔离五天，他们也照做了。年迈体衰、遥远路程、积雪和高昂的核酸与抗原测试都未能挡住他们看神韵的愿望。当看完演出后，他们表示这些都没什么，神韵演出就是最好的回报。克里斯丁·罗斯是华盛顿国家歌剧院董事，他邀请了八位银行高管一起来看演出。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神韵演员如此有才华，如此自律，他们所有的动作都是完美的，令人难以置信。现在要找到拥有如此高水平的演员是多么困难，有这么多卓越的演员同时出现在舞台上，真的令人着迷。他想对人们说，神韵太好了，快来看吧，我很感激神韵能来这里。前国际知名化学生产商康普顿公司的高级科学家、客座教授彼得·多尔利先生和妻子玛蒂尔达·多尔利观看演出后深受感动，他们都表示在演出中感受到了神传来的信息。玛蒂尔达说，那个讯息是说，我们在本质上都是有神性的，是创世主所造的，我想那是我们身为人的一部分，我们有神性的本质，我想这点神韵以非常优美的舞蹈呈现出来了。多尔利先生补充说，那个传递给我的讯息是，有位神在掌控着一切，我喜欢这个讯息。在中国那片土地上，共产主义在毁灭人的精神，而神韵演出让人怀抱希望和相信神的存在，这真是令人赞叹。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089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中提高心性的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6号。我是一个参加过师父传法班的老弟子，今年58岁了。回顾这20多年的修炼历程，留有太多的不足与遗憾。好在正法还没有结束，还有弥补的机会。我要抓紧时间归正、实修、弥补。这么多年我忙于资料点的工作，不知不觉把做事当做了修炼，做事摆在第一位，把学法修心摆在了次要位置。明知道这状态不对，却主意识不强，心被干事心牵动着，恶性循环。学法修炼浮于表面，虽然做了许多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却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明知道自己修炼的基础是建立在沙漠之上，多次想改，却一直没有立即付之行动。一、学法。有一段时间严重到竟然学不进去法，自己一人时拿不起书来看。参加集体学法也是流于形式，读过一遍，合上书念的是什么，脑子一片空白。我知道自己已到了危险的边缘，决定暂时停止参加集体学法，少做事，与一个同修一起背法。很多年前我曾背过两遍转法轮和经济要旨、经济要旨二及红银等。我清楚地知道背法的好处，也知道背法带来的心性的提高与升华是无法言表的。但因主意识不强，被常人的名利情色、安逸等各种执着心和网瘾操控着，背背停停，停停背背，没有很好的坚持下来。这次开始背法时，长期积存的思想业的干扰简直无法形容，仿佛大脑被一层厚厚的像花岗岩一样的东西包裹着，法都打不进去。一段法通读了好多遍，同修早已熟背，我却觉得好像法在我的大脑上没留下一点痕迹，哪怕是浅浅的一道白印也没有。我知道这是邪恶给我造成的一种假象，想让我放弃背法。我相信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讲的，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同时我也找到自己背法时产生的攀比心、爱面子心、求进度的心、急于求成的心、想立刻得到法中升华、看到心法里的心等等。于是我彻底地把心放下，从做小学生开始重新修。一段法同修背过了，我就按照同修的进度走。一天背下来，我虽然没背过几句，但感觉包裹在大脑周围的那层硬壳在渐渐地裂缝。我体会到了大法的那种润物细无声的无边法力，再接着背下去，就觉得法能打进脑子里去了。有时和同修在一起背时，为了迁就同修的进度，很多法我并没有真的背过去，回家后我再返回去重补。我用最笨的办法，同时对我来说也是最有效的办法，我把手机装上 W 软件和谷歌拼音输入法，建一个空白文档，先读法的一两句或几句，靠记忆写在手机上，这样努力加强自己的主意识，强行把法往大脑上刻。这样写过一遍后，脑袋里基本上就有了个大概印象，再照着书读上两遍，基本上就能背过了，再默写出来。这样的好处是，背法时个别字漏错一划而过的情形就能显露出来，抓住它，归正它，也能更清楚地记牢法。虽然进度慢，但对我来说效果很好，但不时的还是有求进度的心冒出来干扰我，我就再灭它。但思想业对我的反扑也是很厉害的，有时一放下书就想上网或干点别的事，只要我没控制住自己，再看书就又记不住法了， 过后又后悔自己的主意时不能控制自己，又被邪恶操控了。对我学法另外一个最大的干扰就是，背法时只要我们查如不是法中的话，比如读到哪一句法觉得对自己心性触动很大，谈两句体会，或者我们说几句常人话，立刻法又打不进脑子里了，又记不住法了。这让我深刻地体会到学法修炼的严肃。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的思想如果离开法，邪恶就会钻进来。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大家学法的时候不要抱着什么心去学，一定要静下心来真的在学法，不要抱着什么目的去学。学法的时候不能溜号，学法中思想想别的去了，那不行，什么也学不到。学法就是学法，任何干扰都不能影响学法。也更加体会到，在正面闯各种关难时，法的无边威力与内涵。在背法中，另一个执着也是时不时的出来干扰一下，就是总想立刻看到法的新的一层法理的展现，却总也没有新发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以你越求越没有，因为你是在求，求本身就是执着心，修炼要去的就是执着心。我就不停地灭这种执着，最后也彻底地放下了这颗心，放下了人心，心性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升华着。二，面对同修向内找。前几天有同修说，一位协调同修太忙，让我负责给一位80岁的老太太同修送资料。我没见过这位老同修，但耳闻这位老年同修非常不理智，经常在电话里跟同修明讲要什么什么样的资料。他不会向内找，不实修，家庭矛盾也很大。前一段时间疫情封锁期间不戴口罩，去门口给门卫送真相资料被举报，被恶警抄家。因老太太岁数大了，据说腿脚也不太好，人没被带走。同修让我去，我心里不太乐意，但出于面子和练功人的心性标准就应了下来。协调同修把我带到他家，把资料交给他，简单介绍了两句，交代好后资料由我来送，就匆匆走了，只留下我独自面对老太太。我吃惊地看着老同修，年龄虽然80岁了，比我修炼的老母亲还小几岁，却显得比我老母亲苍老许多，脸上满是大块的老年斑，而面容中不仅没有修炼人特有的善与祥和，而是透着一种幽怨与暴戾之气。老年同修不能正常走路，连起坐都非常吃力，行走得扶着一个带着坐有四个轮的小推车慢慢磨蹭。他家虽然住在一楼，但估计他上下四五级台阶也是非常艰难的。我们去的时候只有他一人在家，不知有没有家人与他陪伴。看到他这种状态，我脱口说出，阿姨，你身体不太好，就先别出去了，在家调整一段时间，等身体好了再做吧。谁知他听了我的话，勃然大怒。某某，指着协调同修，这是给我领来了一个什么人呀？不让我救人，这是把我往下拖呀。现在时间这么紧，就这么两天的时间了，我不救人，我等着被淘汰呀。你要回我呀。某某，这是干的什么事呀？也不跟我商量，就给我领来这么个人，这是不想让我修呀。你要气死我呀。我被他突如其来的怒火惊住了，但更惊讶的是，我的心境竟然没有一丝不快，非常的祥和与平静。而这种祥和与平静，不是平时努力抑制自己不好的思想而有意识表现出来的忍的状态，而是从心底里发出的平和状态的自然流露。我看老太太生气了，连忙微笑着劝导并道歉，阿姨，您别生气，是我刚才话没说清楚，让您误解了。我不是不让您修炼，更不是不让您救人，我是想让你先在家好好学一段时间法，练功发正念，把身体调整好，等腿好了，你再给人家讲真相。人家一看你老太太身体这么好，这法轮功肯定好，人家就会相信。你这样的身体出去讲真相， 你再怎么说法轮大法怎么好，曲柄健身有奇效，人家也不会相信。既然大法这么好，你怎么身体还这样啊？这不起反效果吗？咱们做什么事，基点应该是站在维护法、证实法，而不是证实自己的基点上。我这番话，老太太根本就听不进去，甚至是听不懂我在说什么，依然在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刚才的话，并说，我的儿子也这么天天说我。我的儿子说，我的腿好了，他就信法轮功。我的腿不好就不能修炼了，我腿不好都是他们气的，我不让我修，你和他们一样都不想叫我修。我不再言语，静下心来向内找，他的表现是在给我看什么呢？在修我什么呢？他有私心，是不是我也有私心呢？反思自己一开始就不愿接受这件事，就因听人说他在电话里就公开要资料，是怕他的不理智会连累自己，会给自己带来安全隐患，所以才不想管他的事，所以一上来就不想让他发资料，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无论理由怎么冠冕堂皇，人心的表现在神的眼里可看的是清清楚楚。我就不停地发正念，既清理我的私心，也帮同修清理空间场。等老同修稍平静一些，我依然平和地问他，阿姨，你要真想救人，我可以给你送资料，但你怎么发呀？都要些什么资料？老同修说，他门口马路对面是一所中学，他要发给学生们，要四合一的小册子，加几个单章，要十来本就够了。他若发不了，还有其他同修发。我知道明慧网早已不出四合一的小册子了，同修为了照顾他，特地给他打印了证件网的四合一清流期刊。他还说他家是学法点，一会儿同修就来学法了。我想等同修们来了之后了解一下情况再说。时间从下午两点快等到三点了，同修们还没来。老太太又生气了，说同修们都嫌弃他，可能都不来了，问我能不能陪他学法。我出来时并没有跟家人说好时间，时间长了怕孩子担心，后来一想这也是私心，就随其自然吧。陪老同修学法，可能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一看我同意陪他学法，老太太马上高兴起来，说我能留下来陪他学法，觉得自己还有救。我听了心里一震，他看我自始至终心态祥和，没生他的气，心情也好起来，在师父法像前像个孩子一样，一个劲儿地忏悔不该对我发脾气。后来又来了一位同修，这样我们陪老同修学了一讲法。结束后回去的路上与同修交流，同修说他这种状态已经持续十来年了，大家都因为老同修身体不好，怕给大法造成负面影响，都劝他别再出去讲真相了，也不提供他资料了，他就冲同修大发脾气，渐渐的同修们都陆续不来了。这位同修本来也不想再来，是师父点化他，让他不要放弃老同修，他才来的。他约我以后到这儿来一起学法，我想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就答应了。晚上整理母亲的法会征稿，满满的十来章的文稿，其内容令我肃然起敬。老母亲86岁的高龄了，还在天天六楼爬上爬下的去救人，做得踏踏实实，文章也写得朴实无华，都是一个个真实的例子。这次他写的稿件与以往大有不同，无论文字水平还是对法的理解也都提高了许多，通篇都是对师父的信，对众生的大善，这不禁令我刮目相看了。过去一直对母亲有成见，觉得母亲文化低，悟性差，党文化的强势，唯我是从，及好多人的观念让我从小就对他非常逆反，又加上我们在历史上生生世世的恩怨业报，有一世我们是婆媳关系不太好，这一世他打小就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对他怨恨心很大，特别是他一有了不随他心的事实，就会把怨气迁怒于父亲与我们几个子女，当然每次我都是首当其冲，因为我是长女，所以挨他的打也是最多。 父亲过世后，我把母亲接来与我同住。六七年来，在生活上从各方面无微不至地照顾她，除了让她学法做大法的事，其他的家务活我几乎都不让她动手。和她经常来往的老同修都夸我好，但我还是不招她待见。我反思自己，我对她的善待也只是维持表面的子女应尽的孝道和修炼人应有的状态而已，并非真的是发自内心的对她好，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伪善。虽然没有求名的心，但不自觉的还是有一种求公平对待、求他认可的心。几年来我们生活在一起，虽然大矛盾没有，小摩擦还是时常发生。我时常用法对照他，说他这个执着心没去，那个执着心太强，没有悟性，亲情太重等等。他也常指责我这儿修得不好，那儿修得不行，云云。他常说我最多的一句话是冷漠不善。反正我们俩都在向外找，都在用法在互相修理对方。这篇文章彻底让我去掉了对母亲的偏见。他和那个老同修一样，都是师父的弟子，都是80多岁的了。虽然他们还有很多人心在，但他们还在兑现自己的使命。我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善待师父的弟子呢？今天让我看到个别同修对老同修的嫌弃，不正是我要修的吗？这样一想，那个对母亲嫌弃、怨恨与逆反的心，不知不觉中烟消云散了。再深挖下去，那所有的人心与执着，也不都是由私构成的吗？只不过是表面的形式不同而已。师父在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宇宙的过去是未思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未思是过去宇宙的根本属性。如果我们不跳出思，就永远不可能成为新宇宙的生命。师父在经济要知佛性无漏中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以至为后人着想啊。无私无我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这就是我要达到的标准。晚上做梦，梦见自己上了一辆公交车，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我会坚持把法背下去，直至彻底的与真善人同化。个人目前的一点体会，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就家属在清灵中带同修签字一事的建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言。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3日。明慧编辑部同修你们好，自去年下半年以来，我地区邪恶清灵行动出现新动向，使出新花招，就是让同修亲属带签名，害众生害修炼人，严重干扰了大法弟子住持正法的环境。先将一些具体表现反映给你们，希望能在这方面组织一些交流文章，以便同修尽快提高认识，在法中归正，走好当前每一步。这些参与清灵行动的基层工作人员在执行上级命令时，认认真真地走过场。他们的做法是，第一步，索取同修本人的近期生活照，这样他们就必须亲自上门，并且要有现场录像、录音作为上门凭据。第二步，在邪恶的三书上要有同修本人签名。同修本人如果不签，那么要求同修直系亲属代签， 只要是同修本人的名字，他们就满意了。这些参与清零行动的工作人员少则三人，多则七八人，有的数十人。他们第一次上门，大多态度比较好，因为是有备而来，一般也不多说话，只问几个简单问题，总之是摸底，看是否坚定。然后有人录像，有人录音，有人提问，同修大多都能正面回答，讲真相，并制止录像录音。有的马上说好不录，其实已经录上了。同修拒绝签字，有的还说不签就不签了。有的十几分钟，有的不长时间，很快他们就都走了。有的走的时候还说谢谢了。很多同修以为自己讲真相把此事化解了，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会面时间很短，很难把真相讲到位。他们表现得这么友善，是因为他们的第一目的达到了，也就是拿到了同修的近期生活照或录像，他们就可以在做同修相关材料时用了，所以这一切都是假象。接着他们搜集同修家人，主要是直系亲属的相关信息，摸清每个人的情况，然后各个击破，利用常人放不下的核心利益，欺骗、诱导、威胁、恐吓，打电话继续骚扰。有的工作人员甚至驱车去乡下找同修的亲属代签名，目的还是一个，在邪恶的三叔签上同修的名字。而这一招，我地区大多数同修的家属都中招上当了，待同修签了名，说签了就不找了。同修的家人一般都是明白真相的，但受无神论的影响以及自身利益考虑，基本上都妥协了。有的家人甚至把同修打伤，有的开始和同修对着干，不让出门救人，不准和同修来往，有的也开始不相信大法了，真的令人痛心。他们都是我们的亲人，也是受益最大的人，也是缘分最深的人，邪党通过这种手段害了他们，让他们对大法犯罪，从而不能被救度。在这个过程中，有的同修事先就给家人打了招呼，不让他们代签名，否则对他们不好，代签也不算数。有的可能没有交代清楚，加之各种复杂的原因，结果大多数同修家人还是代签了。不管什么原因造成的，最后都是同修在明慧网上发表一个严正声明，好像这个事情就算过去了。而且这个势头还在蔓延，有负面示范作用。与同修交流，有的认为常人我们没有办法，常人认为他们救了同修和一家人，是英雄救场。有的同修认为可以找到参与此事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们家人的代签不算数，全盘否定，并进一步讲真相救他们，弥补过失。该怎么把这些人救了，同时又能提高同修的心性，希望你们组织一下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大家看看集思广益，在法中归正，更好的救人。不妥之处敬请谅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好自己，利用电话救更多的中国民众。作者澳大利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5号。最近给中国民众打真相电话，如果自己状态好，而且那人也比较善良，自己的功好像一下子就可以打到对方明白的那一面去。那个人好像马上就被定住了，问什么答什么，甚至还没问到就主动告诉我。比如我问，您以前入过少先队吧？对方回答，我还入过党呢，或者我还是党员呢。这时我会立刻用准备好的化名，再加上退党之类的话劝退，对方毫不犹豫的会回答好。 有的人我讲三退的话都没怎么讲完，那人就迫不及待地说好。我感到这是人明白的那面在期盼着得救。讲到九字真言和大法真相的时候，对方也一直在说好，最后听明白了真相，理解了是让他保平安的电话，还会不停地说谢谢。师父在经文《醒醒》中说，法政天体已结束，目前正在向法政人间过渡。我觉得那些可以操控常人的不好的物质、黑手、烂鬼和中共的邪灵因素已经被大量的清除掉了，很多人在自己思考了。师尊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道，目前邪恶被清除之后，人就稍有清醒，最起码人能够自己思考问题了。你跟他讲真相，是他自己在思考了，不是邪恶在控制人了，特别是在中国大陆。师父在转法轮中明示，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在打电话过程中，我对这一法理有了更进一步的体悟。我体悟到，那些能得救的人是被师尊安排好了的，从我们口中听到真相得救，但是师尊本人和法身又不可能显现在我们这个空间，所以我们大法弟子就必须在这层空间把表面的事情做了。在打电话的过程中，有的人可能是这一次不能得救，你讲真相会给他做一个铺垫，他以后可能在其他同修那里得救，接到其他同修打的电话，或者是在路上遇到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给他讲真相，从而得救。不能得救的可能也会遇到，这些人也是在检验我们修得怎么样，看看自己会不会因为遇到不能得救的就动心了，就气馁了，或者这个人是来转化你的业力，所以他会骂你，说很难听的话，或者是利用这个人来去你的执着心，就是帮助我们修炼。等我们的执着心去掉了，就越来越少的遇到这样的人和撞击到执着心的因素了。比如我这个人比较没有耐心，我刚开始参加打电话这个项目的时候，总会遇到那些较劲儿的、抬杠的，一讲就得讲至少半个小时，有时候还得讲一个多小时。这些人也不挂电话，也不骂你，就是你说什么就反驳什么，所以我就得耐着性子和他们讲真相。还有，我以前最不喜欢听那些男性说一些很淫秽的话，侮辱女性的那种话，却偏偏总能遇到这种人。刚开始我听了之后心里真的很不舒服，就完全不想和这种人说话。慢慢的，我把不喜欢听这种话的心去掉后，再有这类人我就能坦然不动。我会很平静地跟他说，先生，您觉得这么说话合适吗？您也有母亲对吧？可能也有姐妹女儿吧，这么说女性不好吧？对方听后就不吱声了，有的还会很认真地听我讲真相，做三退。现在就比较少遇到这种人了。再有，可能因为我有追求结果的心和喜欢比较的心，比如注重今天自己劝退了几个人，其实都是师父的法力，电话组其他人劝退了几个，所以我总能遇到没有加入过党团队的人。那些人住在偏远地区，或者是小时候家里贫困，读不起书，所以没有加入过党团队。有的时候一天之内能遇到十几个这样的。我就告诉自己，给这些人讲大法真相同样重要，而不是只看重所谓的三退率。慢慢的，我追求结果的心去掉了。我还体悟到，对能够得救的人，师尊一直会慈悲地给他们机会。有一次，一个小伙子接到我的电话后，很顺利地就同意退团了。然后我开始给他讲大法真相。他刚一听到法轮大法，就说， 天哪，怎么回事？我今年已经是第四次接到这个讲法轮功的电话了。我问他，那您之前听了没有？他说，我之前一听到是法轮功，我就挂了。然后我就跟他说，您是好人，所以才能一直有机会接到这些让您明白真相、报平安的电话。后来，他很安静地听我讲大法真相，听完了我讲的自焚是如何造的假，也就明白了，心结也解开了，也不继续误会大法了。这件事情让我深刻地体悟到师尊的慈悲。师尊在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共产邪党说我躲在美国，我天天都在中国。我最近读这句法的体悟是，师尊的法身在中国不只是在看护着大法弟子的修炼，也在看护着常人。那些能得救的常人，师尊的法身一定会利用各种方法，把他们带到大法弟子身边听真相，从而得救。师尊在各地讲法期，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师父的法身也好，正的神也好，大法在世间布的巨大的场也好啊，可以把有缘人，可以把可救度的人利用各种环境弄到你跟前来，给他提供一个知道真相的机会。但是你们得去做，你们不去做也不行。还有好几次打电话，对方很忙，可是对方坚持要听电话，而不是忙他正在做的事情。比如有一次打电话，有个男的正在上班，他可能是在工厂里上班，旁边的噪音很大，根本听不清我说什么。他就跟我说，你等一下啊，我正在上班，我现在出来跟你说。我当时都觉得很吃惊，我要是正在上班，看到一个陌生人打电话，根本不会出来的，直接会挂断。他应该是明白的那一面在等着听真相，等着得救。我跟这个人一说，他就退，一讲真相就讲通了，最后还一个劲儿的道谢。还有一个男子，应该是在银行柜台工作的，这是后边我听到他和一个顾客的对话推测的。他刚接通电话的时候，一个顾客来办事，可能是由于表没填好，要重新填，他刚好就有空档听我的电话。我不但给他做了三退，而且还讲了大法。刚讲完，他电话都还没挂，那个顾客就填好了表，他就跟那个顾客解释关于账户的一些事情了。我有的时候状态不太好，感觉自己说话断断续续的，前言不搭后语的，自己都觉得没讲好，可是也不影响那个人得救。我都没怎么说完，对方就答应好了。这些都是师尊引导他们来得救的。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的法的体悟是，我们要想做好救人的事，每天要学好法，练好功，发好正念，修好自己，这两件事情都要做好，做救人的事效果才会好，打电话时讲出的话才有能量，有力量，才能够解体众生背后的那些邪恶因素。师尊在转法轮中讲，有坏思想的人想不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在你场的强烈作用下也能改变他的思想，他可能当时不想坏事了。可能有人想骂人，突然间改变思想，不想骂了。我的体会是，自己的心性提高上来了，师尊就会加持我，所以打电话的效果就比较好。我打电话劝退最多的一次是替同修在 RTC 直播室值班。那天是星期天，我本来是要打下午那场的，可是中午那场值班的同修不够，协调人临时问谁可以值班。我当时想，如果我值班了，就意味着我要打两场，而且本来中午安排的别的事情就不能做了。但是思想斗争了一下， 我觉得应该以整体为重，不要考虑个人的安排。在那一刻，想到的是应该配合整体，填补有事情不能值班的同修的空缺。所以那天打电话劝退率非常高。我感觉师尊看到我去掉了卫斯的那颗心，在加持我。这种事情以前我在景点讲真相也遇到过很多次。每次我心性提高的时候，想着配合整体，而不是把自己的安排放在第一位，师尊都会安排有缘的众生到景点听我讲真相，做三退。我理解卫斯是旧宇宙的生命的根本特点，要想过渡到新宇宙中去，我们就应该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佛性无漏》中说的先他后我。有的时候去掉了执着心，打电话会有神奇的事情出现。我最近打电话是和其他同修分工配合，有些不会说中文的同修平时负责养号，加众生的社交媒体号成为好友，打电话的时候由这些同修拨打他们所添加的号码，拨通后讲中文的同修口讲。有的时候拨号同修的网络信号不是很好，我听到对方的声音断断续续的，我心里马上会升起抱怨之心，心想你要救人也得先把自己的网络弄好啊，不然怎么救。每一次内心抱怨后，我也都意识到自己不应该有抱怨之心，这不是修炼人应该有的心。有一天打电话，第一个帮我拨号的同修网络信号挺好的，讲的也挺顺利的，可是他有事儿，打了一个小时左右就走了。第二个帮我拨号的那位同修的网络连接不太好，我听到拨电话的铃声都是断断续续的，当时那种抱怨的心又上来了。但是由于之前的几次经历，我马上发现了这颗不好的心，立刻告诉自己不能有这样的心。我觉得自己应该有一颗能包容能理解同修的心。同修的网络信号不好，可能是他那里条件有限，只有这种网络质量，或者是那天凑巧网络有些问题。我们不但要对众生有慈悲心，对待自己的同修也要有慈悲心。结果那天打电话很神奇，我明明听到对方说话断断续续的，可是我问对方能不能听清我讲的，他们都说听得很清楚，劝三退和讲真相的效果都很好。和第一个网络信号好的同修配合劝退了四个，和这个网络信号不好的同修用了更短的时间就劝退了四个。我悟到是自己去掉了抱怨心，所以师尊在加持我。我们在救人的过程中也不要忘修自己。我有的时候状态也不太好，因为还有很多人心，我也不是每天都能坚持打电话。比如有的时候求安逸就想放松放松，有的时候为了常人中的名和利就想在常人的工作上多投入一些，有的时候觉得每天打电话都说着差不多的话有些厌倦了，结果有的时候也没做救人的事，或者做了效果也不好。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即使每天只救一个中国人，这个人背后无量无际的众生也会得救，所以我不应该懈怠，应该在最后阶段越来越精进。以上是近期打真相电话学法的一点感悟，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建议大陆同修重视揭露当地邪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13日。从目前情况看，全国各地迫害法轮功出现了许多大面积的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抄家绑架事件。曝光消息中，许多地方警察采用了非法安装跟踪定位装置，还有手机监控、摄像头监控等等。许多同修都反馈到一个信息，就是同修被跟踪监控多日。比如唐山512绑架事件，同修提到一个准确的信息，恶警在大法弟子的私家车底部偷偷安装了跟踪定位仪。这些信息表明邪恶采用了许多方式来迫害大法弟子，从而导致他们能够大面积的绑架学员。邪恶采用的手段是卑鄙无耻的，我们在曝光邪恶的时候需要将这些邪恶的手段曝光出来。比如我地多次出现恶人抄家时，采用了电锯锯断门锁的方法，但是没看到明慧网上报道出来。还有对大法弟子非法判刑，程序上不通知家人和亲属，公检法是互相推诿、互相包庇，人关到了哪里都不知道，被活摘器官的就更没法知晓。但是判决书上是必须写上判案者的名字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证据，所以希望同修们务必曝光这个邪恶的判决书上的恶人。还有遇到骚扰电话，一定要记下电话号码曝光出来，比如检察院、法院给家里打电话通知开庭，记下电话号码，问好对方是谁，记下名字等。我们不能总是被动的被邪恶牵着走，我们需要主动曝光邪恶的各个环节，所以希望每位同修都要留意身边发生的邪恶迫害事件，不能总是视而不见，不能让邪恶肆意妄为，我们要从自我做起，曝光解体邪恶。我们可以把迫害法轮功的最邪恶的人员和单位在明慧网上曝光，然后把明慧网上发表的信息编辑打印出来，在当地邮寄或发放，震慑邪恶。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按照国际法犯下的是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我们可以用这些个罪名来控告。在此提议大陆的大法弟子做好揭露当地邪恶这件事，广泛收集恶人的信息，包括其本人和家属的出生地、现在住址、工作单位等。我们可以向这些地方邮寄或发放资料，还可以去讲真相，让邪恶没有生存的空间和土壤，最终使邪恶销声匿迹。师父在《精进要旨二理性》中说，作为大法弟子，你们今天的表现是伟大的，你们这一切善的表现就是邪恶最害怕的，因为打击善的一定是邪恶的。目前他们迫害学员与大法，所有采用的行为都是极其邪恶的，见不得人的，怕曝光的，一定要将他们的邪恶叫世人知道，也是在救度世人。除尽邪恶的同时圆满自己，强大法在世间的体现，你们知道吗？你们现在所做的一切已经为大法、为大法的修炼者树立了最最伟大而永远的威德。当历史走过这一页时，留下来的世人会看到你们的伟大，未来的神会永远记着这伟大的历史时期。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用师父的这段讲法与同修共勉，共同精进。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关桂敏和邹小群演唱的歌曲《来自深穹的呼唤》。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